聊八卦不如谈综艺，谈综艺不如聊娱乐，聊娱乐不如听访谈，听访谈不如听有爱的世界电台。我是同语同心同文新闻栏目主持九月，我在有爱的世界电台等你，我们要爱不要伤害。
阳光下的我们穿着布鞋，戴耳机随节奏大步向前，牛仔裤仿佛是在对我们说你别太在乎。
我是解释，有爱的世界我们要爱不要伤害，有爱的世界我们要爱不要伤害。欢迎收听有爱的世界电台，这里是有爱的世界电台，欢迎收听情感世界。今天我一个人给大家做这一期节目，节目之前呢，然后我刚才就是碰巧吧，然后在柜子里面发现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就是我高考前60天写的。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这种特别私人的东西啊。这封信是这样说的：写给高考，写给还有六十天高考的我。18岁，这年发生了很多事，比如说起叶城雨仙。和我在一起的50多天吧，如果说我快考上大学了，曾经我在想7年后睡在我旁边的人是谁，他是否拥有包容一切强大的心脏，他是否成熟稳重，而我又将成为怎样的我。必须承认，这段情感的失败是我一手造成的，它是一段随意性的情感，它带着稚嫩，所以是可爱的吧。对于过去留给死神，未来才是自己的。人生就像一段旅途，终究会有人陪你颠沛流离。如果有机遇，下次再与一人相遇，就应学会成长，学会包容理解爱情。现在我觉得我还没能力，还没有阅历来探讨，现在的顶多算是觉得某个人不错，然后喜欢和依赖。具有依赖思想的我是堕落的，是懒惰的，幼稚的，非理性的。现在要做的是释怀过往，放下执念，把自己从失败中抽离出来。你说我到现在为什么还喜欢他呢？我毫不犹豫地说，是的，我依然喜欢他，因为他说皇上喝水过，喜欢他笑的时候眯成线的眼睛。我毫不犹豫，我不知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热情是否会重新点燃，但我只能感觉到心的距离越来越远。好久没听见心跳，唯一清晰可辨的是微信震动的声音，布鲁地勾搭的声音，腾讯滴咚的声音和敲门的声音。这些声音一点一点的在封死我的爱情，每天一阵的风沙吹拂着，卷吸着沙漠中的仙人掌没有降雨，沙漠中的仙人掌没有降雨，虽没阳光，总有一天它还是干枯而死。我排斥那些风沙，又无力去阻碍，因为我是一株不会说话的仙人掌。大声的大地说，看他高傲的像个战士，屹立在不毛之地，只有根知道他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看似坚不可摧的外表下，有颗柔弱的内心。或许三毛会为这株仙人掌惋惜，如果失去是为了更好的拥有，那离开就是对自己的祝福；如果痛苦是为了更好的成长，那心酸就是对自己的感动。世界呀，本是安静的，安静被网络带走了。从前慢里面说，从前车马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慢，我幻想，如果那么慢还能相爱吗？不去探讨，会有一人 愿放下手机，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劈柴喂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爱情走到终点，快下车的时候，我故作潇洒，却不忘回头，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其实车早就开走了。他将是与那少年乘坐的最后一班车，我能肯定这不是梦，是真的有那辆车。2016年2月11日，发车时间从延津到永善，中层座席普通车的后排被塞满了两大个行李箱，有我看过的书好多好多。我不后悔发生的事情，也不会痛惜痛恨自己不珍惜，只因年轻所以可以被原谅。我爱过的人啊，他会遇见一个比我好千倍万倍的人啊，会有一个什么都比我优秀的人与他携手，和他逛遍全世界，欣赏最美的北极光，登上最美的山峰。而我会遇见一个和他一样对我好一点的，有耐心的劝导我的，下着大雨要陪我在路边吃麻辣烫的，叫我多吃一点的，节省用周末要一起去看一场电影的，为了节约钱可以连渴了都不买的人。我的爱情不会有北极光的美，它是平凡而伟大的。我的运气很差，数学会考5分，买彩票从来就不中奖，英语20个选择题只对3个，好运啊用来遇见某个人身上了，所以以后再也不会遇见他那么有能力的人了。幸运就是我曾拥有的，不幸就是那时太年轻，在对的时间遇对的人，好难好难。模糊的我在不对的时间遇见了对的人，且行且珍惜。我在安静的等待仙人掌的逝世，也在安静等待汽车再向我开来。一个拥抱能消除所有的惋惜，一个震动也能伤害所有的感动。每个人都是宝贝，人换了你依然是宝贝。我就是我，是永，我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永恒白天的意思。我想奔跑去追逐浪花，我想飞翔在云端，只是我想能做的是每一次逛完超市买一罐哈密瓜味的木糖醇。曾说过世界上最巧妙的融合就是哈密瓜遇上木糖醇。离高考还有60天，我想彻底放弃了它吧。有没有可能有的人和看见的人并不是一个人？今天之所以会和大家讨论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我今天就在下午的时候，然后我就坐在瑜伽垫上，然后我点开那个就是全民 K 歌吧，然后全民 K 歌里面，然后我发现上面有私信，然后我说谁发的，然后我点开看的时候，哦，原来是我前任啊。我今天后来我感觉特别特别崩溃，就是怎么说呢，分手的话就3月底的时候就分手了，分手的时候说的特别决绝，就是发誓这辈子也不想见了，然后之后也没什么联系。我知道就是他可能后来又遇见了喜欢的吧，可能不满或者怎样，现在突然回头，然后一个措手不及。然后我朋友说有的人啊，就是出去偷腥一次他就会第二次，有了第一次他就不会改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该信或者不该信吧，但是对于他今天就突然又闯入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不礼貌。他说他那个就又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是两个地方的嘛，异地。然后他说他2月2号又来这个地方，他说他其实是想见我的，但是他当初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当初来永善就是后面分手之后再到我们这里来，他说他只是想和那谁和 和什么朋友啊玩什么的，和我没什么关系。因为他到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在说这些话之前，然后就从来就没联系过我。我见他一次，我就觉得尴尬要死。然后今天他发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在微博上就这么说了一段话。有的人是不是搞笑？三月份分手的时候，是不是又出去浪了一圈？现在又虚情假意的说些东西。当初我哭天喊地的时候，你又死哪里去了？上个月花呗你白围绕的事情忘了，和新欢这个月去大理的时候是不是也忘了？上次悄悄去成都转宜宾去见谁谁谁，我他妈要你去的，求放过我，现在一个人真的挺好的，我好久没有这样崩溃了。这就是我当初说的，就是我们在分手之后，就面临分手的时候，他就和一个人就是有那种暧昧不清的关系，然后他就撒谎，就是我在之前的节目中说过，然后他说他去昆明拿那个什么学位证，对吧？但是他回来的路程就不是从那个地方直达，他去了另一个地方待了一会儿，然后待了那么几天，然后又转我们这个地方来的。但是那时候他就会告诉我说什么，如果那时候问他，他就说你应该好好学习，因为我是高考嘛。我刚才读的那封信就是我刚做节目开始前突然在柜子里面翻到的，我不知道居然还保存有这种东西。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应该立马撕掉吧，不能留着，我觉得祸害。对感情这种东西，如果前任再回头，是应该接受还是保持自我？从我个人观点来看吧，前任再回头，看他是什么原因吧。首先，假如说之前有出轨行为，或者说感情背叛啊什么的，然后再这样，我觉得换做任何一个人，可能心里还是有怀疑吧。还有我之所以说花呗的问题，就是我上个月，就是我们以前共同买了很多东西，然后就他嘛，然后他说他要分期用我的花呗，然后分，我就欠下了一大笔债，然后每个月我都要还一点花呗。然后上个月的时候，他明明就是因为我高考结束，上个月6月7、8号高考刚结束之前，我高考前几天的时候，然后我问他，他说你有什么事吗？现在还，我说我这个月可能就是因为高考嘛，然后我没那么多时间去把那些钱还上，你要不帮我还吧。他说好，他说看在你高考的份上就帮你还这一次吧。我说好，我觉得他这个人挺仗义的，对吧？大家可能都觉得啊这么仗义啊，他没时间还，那你就帮他还。可是到了我高考结束还花呗截止的时间是12号，对吧？然后到十号的时候我找他，他就开始说他就开始扯，他说还早，还没到最后期限嘛。我说好吧，我又不敢说什么，因为那时候已经分手了，我也不想和他说什么，我觉得说太多都是浪费口水。然后到了十二号就截止了，然后到十一号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花呗明天就快截止了，你是不是应该帮我还了？然后他说什么，他就开始说什么，等一下吧。然后他就说他没钱怎么的，然后他就说他把钱给他那个，给他妈妈买土特产，就是永善的土特产。我说好，然后我说那你之前答应我的，他说，然后他就开始找我的问题了，他就开始指责我了，然后我就无话可说。我说你之前不是说好的还花呗吗？怎么又开始反悔了？你都到了最后一天你才反悔，你早一点反悔的话我还会想办法。然后他就沉默了，然后他就说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解决吧。然后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再去问他的时候，然后他怎么说的，他说我身上就100块，我说我借你行吗？他说行啊。然后我说那你给我吧。然后他都隔了好久好久，就是特别不情愿的，他说了一句，他说其实我不想给你的，他 我之前就是这样想的，我觉得你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其实他说我连100块都不想给你，我说我借你好吧，我说已经快到这个时候了，你别给我扯这么多。他说你才是最扯的一个，然后我真的特别无语了。后来我借了，然后他就通过那个支付宝，然后就打了100个，然后我就把他拉黑了。我觉得这种人我不想和他联系。然后因为花呗100块根本不够，他自己也知道当初他每个月分期压在我债上的应该是多少，他自己都知道的，100块是不够的。然后最后还是我朋友帮了我，都是我朋友给我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不可信了，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然后他现在又开始回来说什么如果我什么就重新准备好了，对爱情重新有了一个看法，有一个态度。妈的，我重新有了一个看法和态度还喜欢你吗？真是臭不要脸的。要是我足够优秀啊、天啊，还看上你这种。要是我有足够的看法和态度了，我当然要找一个更爱我的，而不是这种一天就为了一点点钱和你斤斤计较，然后什么债什么东西都给你算得清清楚楚，然后背地里还搞些什么东西，还说什么就是把补录地卸载了。我说到补录地我就觉得特别生气。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刚刚在一起，然后那时候就因为是补录地认识他的嘛，然后他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把我的补录地删掉了。我说好，删了就删了吧，因为毕竟想着两个人在一起嘛，就会长远一点，然后就不再去和圈内有什么联系。但是他没有删他的，然后我说那你把你的删了呗，你都把我删了。然后那时候他就是特别无所谓，他说好。后来我有一次借他手机玩东西，他补录地就响了。我说不是当初大家都说删了的吗？你看我都没有，那你是怎么？他说他有什么事要在上面说。我说有什么屁大的事要在补录地上说？就非要用约炮软件吗？然后他说好啊好啊，他说就是因为有些事情然后上面找得到人。我说那你现在删了啊？他说删了就删了。然后那时候补录地他又删了，那是第一次。后来有一次我要买一个东西，就就是在淘宝上嘛，然后因为高三，然后我就把手机换成诺基亚了，然后我就没有淘宝，然后我就用他的。我拿到他的手机时，然后他把那个补录地藏起来了，藏在那个苹果就是收藏夹里面后面。但是我就是连按了2下中间那颗键，然后页面就弹出来了。我就开始问他了，然后就因为布鲁迪又吵起来了。然后我点，然后他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去点，然后就是什么和别人一天唱歌啊，要挺会玩的。我发现特别会玩，一天就和别人去谁谁谁和他一起在布鲁迪上啊聊聊啊谈谈心啊。然后他最后是怎么说？他说我和别人谈的都是你的，我们之间的感情问题。我说我们之间的感情问题需要去补录地上找人咨询，你咨询约炮吗？然后他又没说话，然后之后就闹得特别不愉快。但是他今天就又开始开始迷幻吧。他就说他今天发消息过来，他说的是我已经好久没用补录地了，你难道没发现啊？我发现你妹啊，我早就把你拉黑了，我看什么看，真是搞笑对吧。然后我觉得我再去看一眼那个东西，这种人真是人渣，不是我说你。然后那天我还特别尴尬，他把那个昨天他打电话过来，他说他2号要下来，因为我读大学的事情嘛，然后他在弄那个东西。然后他还说你要我帮你买什么东西吗？我说哎呦算了吧，我承受不起，你还是把我以前的东西，你不是因为我们分手的时候他把他之前送我的所有东西都自己要回去了。对，他是要回去的，索要懂吗？就是明目张胆的说出来的，就是你把我之前给你的东西都还给我，呵呵。好，那时候我就真的全部还给他了。我恨不得我的避孕套也还给他，不说这个东西。然后那个我就昨天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说好啊，让你把 之前我的东西全部还给我，记得啊，毛都别掉下。我觉得这种东西留在他那里就是一种浪费的嘛。好歹我的东西之前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一个人经营个 KTV 吧，然后赚了1000多块钱，然后就是做了一段时间的 KTV， 就在我家楼下，然后我就给自己买了包啊，买了眼镜啊，买了手表啊。然后我认识他的时候，然后他走的时候，他就说，那你送一样你最喜欢的东西给我吧。然后我说，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第一次要去昆明的时候，我说好啊。然后我就把我的我自己赚钱第一次买给自己的那个手表，虽然就几百块钱，对吧，然后我就说那给你吧。然后那时候他挺感动的，因为他觉得我已经把我就是特别特别珍惜的东西都给他了，所以说他这次下来我就觉得麻烦他还给我，真的别浪费钱。然后他叫我就问我，就说他，你需要我给你买一点什么补水的吗，防晒的吗？我觉得虽然我现在就是特别穷困潦倒，但是我觉得这种底气我还是有的，这种就是特别怎么说，这种东西我是绝对不会要的，我承受不起。也不知道哪天就是又开始闹的时候，就说哎，你把之前的什么什么东西还给我啊，天哪，我受不了了，这种东西。好多人会不会觉得特别不要脸，这种东西呢，这个人我就不提了。然后今天他就是这样说的，他今天就是这样，就是在在那个我看全民 K 歌，对，全民 K 歌里面，刚才我想点开那个全民 K 歌，但是因为全民 K 歌点开之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那个点我就不能继续了，所以说我就没有去具体看他说的。然后他叫我回他消息，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忘记说了，就是这个月的对，就是我空间里面发的说说那个，对，然后就这个月的就是中旬吧，对，7月10几号我从宜宾回永善的之后，然后我有一天我朋友就是我最好的闺蜜龙小姐吧，然后她加了我，她之前就是因为我和我前任好的时候，然后她就因为是怎么说是我朋友，然后也认识她，然后他们也成为朋友了这种。然后她那天发了一张照片给我，他说哟你看，我说呀这是谁呀，他说是你前任的新欢，我说哟还挺会玩的，然后他说，我说怎么啦，然后他说你看吧，然后就发了一下，就是他们在那个大理玩得特别开心，估计是个当地人，然后我说应该是个本地人吧，我前任说我龙小姐说他说你前任真是搞笑，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要找一个当地的，你看他去大理，我说你知道他是当地的，他说你看那个摩托车，我说对啊，只有当地人才会骑着摩托车在大理四处游荡，对吧。然后他当时我就是我前任还在空间里面，因为我没有他 QQ， 然后我龙小姐就帮我截了一下图，然后歌词好像还是什么小幸运，什么与你相遇是什么小幸运什么的，然后他还，然后我前任还特别矫情的发什么，说我看见你收拾衣服的时候，我知道从明天起你就不睡在我身边了。然后这次他回来，对吧，然后我因为我弟弟也加了他 QQ， 然后我那天就不小心，我觉得好奇嘛，我说这个非主流最近在干嘛呢，然后我就点进去，我点开我弟弟的 QQ，然后点开之后我就看见我前任把他所有关于他去大理的活动的说全部删除了，然后他回永善。我觉得有的人就特别爱演，可以配上那个薛之谦的演员了，真的推一个奥斯卡颁给他，真的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啊，你说有必要吗？有的人一到一个地方就把自己之前的东西都删干净，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这样真的行得通吗？被人揭穿不是觉得很羞耻的事情吗？像我刚才在 Blue 地上登，对吧，我有个好闺蜜 应该也不说好闺蜜，就是曾经就是怎么说，就是聊过我们当地的，就是和我一样大吧，也是个瘦。然后他当现在他对外公布自己一直都是一个直男，但是我在补录地上发现了他，然后就问了一句，我说哟，现在玩补录地啦。然后你知道他后来吗？他后来就把我拉黑了。然后我今天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今天我去刷动态，然后他的那个动态，他图片一出来我就认识了。我觉得这种人也是演员，真的，还要就是已经入了圈了，已经是 gay 了，然后还要装作一副特别嫌弃这个圈子，然后还要把周围的朋友啊什么的都屏蔽掉。我觉得这种东西被人揭穿了，也是感觉快撕逼了。我觉得这种朋友都不想和他做了，真的。是 gay 会怎样吗？还对 gay 有一种歧视的心态在里面，反正就是各种不想承认，但是一直在里面鬼混。好了，说到他要来找我，然后大家就拭目以待吧。二号，我看他会怎么说。二号，今天就是月底了，还有两天的时间。首先，我觉得我应该把自己搞死的，就是特别。就是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没有他一样活得特别好。我现在就感觉分手真的是对的。后来我看见他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当初怎么会和这样一个人在一起啊。反正分手有的时候真的会让人成长，有的渣男啊就是用来成长的，不能拿来当恋爱去练习。这是今天第一个我个人想讲的事情，就是前任再回头要不要答应。如果观点只有两个，要或者不要的话，我个人选择是前任的话就不要去答应了。就算你特别喜欢他，可是那个时间已经过了，懂吗？就是时间变了，人虽然是那个人，但是有的感情什么的早就变质了。牛奶放三天还会发霉变质呢，别说感情放几个月了。可能有的人说我好爱他好爱他，要不还是和他复合吧。如果两个人三观真的不合适，你说你复合再互相伤害一次有意思吗？就是伤害成倍呀。以前就是第一次分手嘛，你们还可以做朋友，对吧？你要和他好第二次分手之后，是不是要你死我活的，你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的，这种东西自己好好去判断一下。但是如果真的特别相爱，但是之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出轨，就是因为一点小事争吵，然后就因为一点小事一点矛盾一点摩擦，然后导致了分手，对吧？然后你现在又想和他和好，那你就和好吧。反正修复感情这种事情是两个人的事情，我又做不了主。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四川那边的，她和她男朋友就是前几天分手，然后我半夜就是安慰了她好久。她打电话给我，她说不出口，她还觉得尴尬。然后他每次都发消息给我，有的时候要聊到半夜三点钟，因为他刚分手，然后特别痛苦。然后我就给他推荐歌曲《人质》，就是张惠妹的《在我心上开用力的开了一枪》。然后最后一句话，我记得我当初分手的时候，我也听了那首歌，最后一句话就是"反正我也不差，懂吗？反正我也不差，分手之后怕什么？"然后。失恋三十三天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说的，我一直在原地就没走，他妈的先走的人不是我，理直气壮一点，反正我也不差，你差哪里了？分手的人又不是你的错。可能爱情拥有人又有圣母婊会站出来说，爱情里面没有对错，是爱情里面是没有对错，但是出轨是不是错？是错，那他就是错的，好吧，哼。然后朋友他们分手就是因为他那个男朋友小瘦啊，找了吧，就是和一个男的暧昧不清，就是准备发展为情侣关系，意思就是我朋友被戴了绿帽子呗。 然后我朋友就说，要么你放弃他，要么你放弃我。然后小树说，嗯，我觉得我两个都不想放弃。你妈的，两个都不想放弃，真的是，怎么说呢？嗯，博大精深吧，容得真，可以容下两个，真是的，真会玩。谁会干这种事情？两个都愿，两个都不想放弃，左手抓一个，右手抓一个，跟着你左手一个慢动作，对吧？右手然后重复，然后 TFBOYS 都开始跳舞了。这种事情不科学也不可能吧？中国讲究一夫一妻制，就算是同性恋，你应该对感情专一一点呀、啊。你又不是在配种。好了。然后最后呢，他小时候就分手了，然后我这个朋友啊哭得特别伤心，然后还说，他说，嗯，是不是我逼得太急了，然后他才会这样的，是不是因为我就是嗯说了太过分的话，然后他才这样的，是不是因为我不关心，然后事情才会变成这样的，我都叫他放弃了，然后我再和他好他都不干，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人一定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吧。他说，嗯，因为可能中间会出现一点误会什么的。我说什么误会啊？他第一个遇见的是你，对吧？和你谈恋爱，后来遇见另一个人，如果他特别特别爱你，爱你爱的骨髓里去了，他会遇见后面那个人吗？不可能吧，他爱你的话就不会有后面那个人，既然有了后面那个人，就是因为他不爱你了呗，还纠结那么多东西干嘛，对吧？说到感情，就和就是那个小时候最后就选择了好好读书，因为是一个年龄就不说了。然后我朋友的话现在就是终于有一点放下了，可是偶尔发说说还是发的特别矫情，什么你会找到更好的啊，我祝福你啊，分手快乐啊什么的，在空间里面发了一大堆。我觉得分手之后呢，我连祝福你的兴趣都没有，真的。你分手之后的前任，你幸福不幸福和我也没什么关系，我祝福不祝福你也没什么关系吧，直接拉黑掉啊，什么祝福不祝福的啊。像这种出轨的啊，或者是背地里搞小动作的啊，这种人就不应该相信他第二次咯。到现在我发现我朋友恢复的还蛮不错的，然后现在还可以就是很平静的接受这个事情，晚上也不会再哭哭啼啼的，多看一点书吧，多听一点歌，然后我老是会说一首歌，岁月神偷，很多人都听见我说这首歌可能都说腻了，但是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他说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啊。聊了我朋友的感情问题，希望他找到一个好的吧，反正感情的问题尽量不要去异地恋，我提出一个观点，尽量不要去异地恋，异地恋真的好辛苦。然后又有人会站出来说，不经历异地恋的爱情经历，哦不，他会说经历不了异地恋的爱情还算是爱情吗？能简单一点就简单一点咯，还经历异地恋，能不异地我们就不要去异地，不要去作好不好，没有那么多磨难还要制造磨难吗？你以为是西游记吗？81难必须全部过？没有，有的爱情一帆风顺只是少而已，你没遇见，有的爱情磨难多，可能你见的比较多而已。就这样，然后聊到了我朋友，下面聊一个就是有的朋友特别关心的话题，就是如何从好朋友转化为恋人关系吧。这种东西在给，就是在我们同性恋圈子里面就会特别多，就是有的小朋友，对吧？不是说小朋友吧，有的朋友嘛就会喜欢直男，就同性恋对直男这个东西呢，有直男对同性恋吧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因为他是直的啊，他不是弯的，他是直的，然后就有一种大男子主义的男生，好多好多那种情窦初开的，或者说就是说怎么说有点缺爱的人，然后就特别喜欢那种直男身上散发出来的魅力啊，然后就无法自拔，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困扰了。 就说我和我的好朋友玩得特别好，但是我发现我有点喜欢他了，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这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对吧？一方面你又想和他继续做朋友，一方面你又想把他转化为恋人，但是又要承担风险，你又觉得如果成功的话，这件事情固然是好事，但是不成功的话，可能连做朋友的机会都没有了，对吧？这个几率怎么说呢？不成功的几率大家都应该知道，应该比较多一些吧。首先，好朋友，其实你应该也有一个信心吧。既然是好朋友，那么从某个角度来说，你们就存在着一种怎么说，存在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不然，好朋友不会成为好朋友。如果聊都聊不来，那根本不能成为朋友，对吧？首先，你们应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然后其次，你们都是相互喜欢的，朋友之间也是相互喜欢着的，不然谁和你好玩，对吧？说到喜欢，然后直男，你要去就是把他就是变为恋人，首先你要自己从观念上转变，就是首先前提还是要对他好，然后想清楚后果。我就是有一期节目里面也说过，你要想清楚后果，就是你掰弯他之后，你能不能承担起那种责任？就是一个直的变弯之后，他的三观会变的。一个直的，他可能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会和一个男的好。如果他和你好了之后，你要怎么对他负责？怎么让他去接受这种东西？怎么抵挡社会家庭的压力？你不能说随便玩玩。感情这种东西，认真谈的人都是谈一段感情是想着最终是要走入就是相伴一生的，而不是你们所说的随便玩玩，以为是玩玩具啊。如果你要找个直的，你要觉得是随便玩玩，你找个充气娃娃啊，你找个充气娃娃玩多好的，对吧？你非要找个活人然后随便玩玩，有的人你随便玩玩，别人同不同意？别人有的还打算和你携手一生白头偕老，你倒好，最后自己结婚了。好吧，先说责任这个问题。首先，如果你能确定对他负责，然后能陪他度过，然后你就可以考虑就是怎么去追他，怎么从朋友开始转化。你可以去先试探一下，因为你是同性恋，他是异性恋，你可以试探一下他对同性恋的态度和观点，或者说你推荐一部电影，就是《暹罗之恋》那种泰国纯情电影吧，《暹罗之恋》，你可以推给他，或者推《断背山》，就是同性恋电影的鼻祖，开山鼻祖，《断背山》，中国的特别经典，好像是李安导演的吧，就是在一个山上，可以大概讲一下，可以就是在一个山上，然后两个放牧的人，最后情投意合在一起了，之后又分开了的一个故事。至于《暹罗之恋》的话，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电视剧电影，是泰国的小清新，三个小时左右嘛，然后音乐插播的特别美，然后特别纯爱，比经典纯牛奶还要纯的爱情哦。反正你推荐给你的直男看，如果他觉得《暹罗之恋》的爱情挺好的，那你推荐给他，他无聊的时候你就说，哎，我推荐一部电影给你看吧，然后你推荐给他看了之后，他看了之后你会问他，你说什么感觉啊？如果他告诉你好恶心好变态不能理解，那你就 say goodbye 吧，就别往那个方面想了，我觉得就应该停住，因为根本接受不了。暹罗之恋，他就根本接受不了同性恋这个事情，你别说再接受你了，你别给我扯一个观点，就是特别鸡汤的，什么我不是同性恋，我只是爱上一个男的而已，这种观点特别鸡汤，特别狗血，不科学的好吧？爱上一个男的而已，还不是同性恋，你既然爱上他了，那你就是同性恋，你要承认，你别躲。如果他说特别恶心，那你就放弃吧。如果他说还可以接受，那你就可以问下一个问题，你说 如果你就问他，你能不能接受和一个男的在一起，或者你可以问，如果有个男的追你，你会不会答应？这种问题问了之后，你心里几乎就有一个谱了，能成不能成。如果说你感觉他能说什么不排斥，或者说默认，或者嘿嘿嘿的傻笑，或者就是装无辜啊，或者装作不明白这种话题的话，那你可以进行下一步攻略了。你看他能否就是两个人出去做一件事情，就两个人约出去找一个安静一点的环境，谈一谈人生，谈一谈感悟。一般如果他能和你两个人出去的话，那这种事情就有可能成。还有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叫一堆朋友，然后再就是帮你们签一下，就是搭一下桥，就是你告诉你朋友说我有点喜欢他，然后你朋友他们就暗中帮你们撮合一下，看他是什么反应。如果他特别排斥，那还是算了吧。但是最实际的还是你直接问他说，如果我喜欢你，你还愿意不？你应该说，我告诉你一个问题好吧，就算这个问题你不能答应，我们还继续做朋友。如果他说好，那你就直接告诉他，你说我喜欢你可以吗？一般一个直男遇见这种问题直接会懵逼的，天哪，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好朋友会喜欢他，而且还是个男的。这种东西就自己去理解吧，反正成的几率不大，还是建议各位在圈子里面找一个稍微干净一点的人谈一场正儿八经的恋爱，然后抱着走完一生的态度，别一开始就给我扯说什么我和他好一段时间看看，看什么看啊，耽误人家青春，谁有那么多时间跟你玩？你要玩去找一个充气娃娃，真的，别找一个真人，互相耽误，互相伤害。感情这种东西，谈一次可能感觉青涩不懂，谈两次谈三次，你就觉得爱情这东西既痛快乐并痛苦着，谈多了你就麻木了，懂吗宝贝？谈多了感情，你谈上那种十段二十段恋爱，那你就不是谈感情了，你就是和不同的人玩刺激。谈多了你对爱情的态度三观都会扭曲掉的，最开始你觉得爱情是美好的，是甜甜的，是幸福的，是充满温馨的，到中间谈经历一些事情之后谈恋爱的话，你会觉得爱情是现实的，但是如果两个人坚持的话，他也是幸福的，到最后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爱情。当你都觉得这个事情没有爱情的时候，那你还怎么去爱？你都已经不相信有爱这个东西了。就我告诉朋友的，他也觉得谈多了之后越来越觉得爱情走不远。当你都觉得爱情走不远的时候，当你都不愿意相信他能走远，那他还怎么走？一开始你就笃定他一定是失败的，一段婚姻一开始你就想着要结束，还没开始你就想着要结束，这种东西他又怎么会像美好的方向发展了，对吧？所以说恋爱的话适可而止，找一个对的人。今天我在群里面就是聊天的时候，就是和别人有个人说，难道你们不想找男朋友吗？我说找男朋友这种事情是想不想的吗？男朋友可遇不可求，好不好？对的人不是说你想遇就遇得到的。然后你这样明目张胆说找男朋友，找到的是什么人？约炮的人，好吧？正巧那些约炮的人看着你这么饥渴，看着你这么缺爱，就打着恋爱的幌子然后和你谈恋爱，好吧？最后把你上了之后就把你甩了，然后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就因为你说你要找个男朋友啊，好吧，来啦，一个公的，对，带把儿的。所以说嘛，要遇见最好的谈恋爱的，我觉得这最正常，就是最正儿八经的，就是有深度的，就应该是先认识，我们认识先做朋友， 从朋友慢慢慢慢的了解，然后都感觉他的优点我喜欢，他的缺点我能接受，他的不好的我能包容，然后你再去就是告诉这个人，你说我们能在一起吗？如果两个人相处很久了之后都觉得对方确实不错，也是自己需要的那种一份感觉，那你们就在一起咯，这就是最好的开始啊。从认识，从相识相遇相知到相恋，这是一个完美的过程，好吧？完美不是说一开始就是我要找个男朋友，好，扔给你一个男的，好吧，你和他在一起。这感觉有点像那个东西，你们记得吗？农村里面有一种动物，就是在圈里面，就是猪，然后他们就是到发情的时候要配种，就把两个猪赶在一起，然后发生关系，配种生小猪。也不是打击某个人，可能这就是我个人的观点，爱情要慢一点，快了之后很多美好的东西都会被忽略掉。就比如说你去一个风景，就是一个景点看风景，其实沿途的风景你也不要错过，对不对？不是说只有景点才有风景啊，你坐在大巴车上的时候，你看窗外面就是群山连绵，我们云南嘛，群山连绵的，有的时候就是有的瀑布啊一个下来，或者说有特别茂密的树，然后特别光秃秃的山什么的。说到光秃秃的山，我觉得这东西呢，怎么说，要环保吧。说到这个，我真的要提倡一下，因为我现在就是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有的山被凿了一个好大的窟窿，就是因为他们把那个石沙子，因为要沙子修房子什么的，然后就去那些山上乱挖，挖多大一个洞，多大一个坑什么的，然后看着好吓人，感觉那个山都已经被挖变形了，很美丽的一座山被挖的那么千疮百孔的。所以说对山好一点吧，毕竟云南我们什么都没有，经济又不发达，我们只有山了，你们把我们最后一点的东西都给我们挖没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对吧？还有人。好，说到沿途的风景，就是恋爱刚认识的过程，然后就是相互了解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美妙的东西。你喜欢一个人，喜欢他什么啊，你要明确，对吧？你说你了解他，你知道他哪天生的吗？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吗？他讨厌什么吗？你知道他对爱情三观是怎样的吗？他对爱情是怎样理解的吗？他以后会不会结婚？你这些都不知道，那你怎么去谈喜欢他，对吧？你就喜欢他长得好看，别告诉我你就喜欢他长得好看，太虚伪了，长得好看的人那么多，就算不好看，人家去韩国整容出来照样好看，对吧？这一期我们就谈了一下，就是说要不要接受前任再次追寻，就是谈了一下前任和从朋友转化为恋人关系，到最后就说了一下如何正确的恋爱。所以说这期我们谈论的一个特别广泛一点的话题吧，就是三观很正的爱情，可能也不是特别正，因为每个人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的这个哈姆雷特就告诉我，我要这么做，我不乱约，我好好的做我自己就好了，我就是我，是不一样的烟火嘛。好吧，这一期节目聊了这么多有趣的，我感觉挺有趣的啊，有趣的好玩的，然后又有一点深刻，又有一点不那么开心的东西。有爱的世界，我们要爱，不要伤害。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哦，提前说，再说一个事情啊，我们节目需要打广告，就是需要拉赞助，懂吗？就是我们节目好久我都没有说了，就是需要赞助商，因为你懂的，一个人做节目很辛苦，没有赞助商，我都连广告都没有念。我也想像什么中国好声音啊，一天给我念一大段广告，让我安慰一下我这颗受伤的心灵吧。需要赞助商，什么微商啊什么的，只要联系我们台，然后都可以加入赞助。有的是需要我亲口亲自念的，有的是插播在节目里面的，就是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们电台打广告哦，亲。 还有就是我们下个月就下明天开始就是七夕歌会吧，需要来参加需要来收听歌会的朋友呢可以就是参加一下咯，每个主播都会唱，如果你不嫌弃我，我给大家唱两首好吧。有爱的世界，我们要爱不要伤害，这里是情感世界，我是一个人做节目但是很开心的吴锦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接下来12点惊魂时刻，鬼机友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我好像和你有个约定，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爱你们，晚安。